二讲，为什么需要信耶稣？我们在讲为什么需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讲一下如何知道有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的宗教，只有基督教，广义的来说，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是神寻找人，是神向人启示的宗教。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启示就是显露隐藏的事情。神的启示，那也就是神去除遮掩他的东西，来向人显明他自己。关于神的启示，一般我们分为两方面来讲，一个是普通启示，另外一个是特殊启示。我们先来看普通启示。什么叫做普通启示呢？普通启示就是你并不需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人人都可以得到，人人都可以知道的知识。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20节。罗马书第一章18节，我们从18节念起。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从这三节里面，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神的普通启示。第一方面就是罗马书一章18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虔一般是指对神的不尊敬，对神的不信。不义是指人和人之间的不法和不公。神是满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但是人如果刚硬着自己的心，一定要来背叛神，那神要从天上的显明他的愤怒。我们知道，在历史中，在公元2000年以前，在挪亚的时代，在那一个时候，人心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而且还有反常的婚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他的行为，所以神就用洪水来灭了那一个时代的人，只留下敬虔爱神的挪亚和他的一家。神在没有灭洪水以前，也借着挪亚传道传了120年，但是人是刚硬着自己的心，所以神的愤怒就显明。在挪亚以后的400年，在死海附近有两个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两个城市罪恶滔天， 犹大书第七节特别讲到，他们是一味的行义，放纵肉体的情欲，行各种污秽的事情。所以神就用硫磺和火来烧灭他们，他们两个城就被毁灭。索多玛直到现在，人还以索多玛作为同性恋的象征。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一般在民间我们称它为因果报应。有一次我有一位同学，他的父亲啊到我们家里来啊，住在我家里几天，我和他叙述神的恩典，他就说，我知道你跟我讲这一些事情，你是好意，你是为着我好，要我信上帝，但是我跟你说，我从前是信的，我现在是不信了啊，我不要反来反去啊，我就头点点。到我们谈话的最后，他就说，哎，我跟你讲，我虽然不信神也不信鬼，但是我相信因果报应，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就讲了一句，我说谁来报？哎，感谢主啊，这句话倒提醒了他。因为你我们如果跟孩子们说，哦，你们要听话哦，你不听话的话回来要受责备的，那我们说要受责备，其实就是说爸爸妈妈要责备你们，对不对？我们是说恶有恶报，那么谁来报？谁来报啊？他住在我家里的几天，我听见他常常自言自语，谁来报？谁来报？感谢主。过了几天，我又跟他在谈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说我回到神的面前。感谢主，神要从天上要显明他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有因果报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有两个无神论者在一个啊国家一个城市里面大大宣传无神论。他宣传完以后，他对着天说，上帝，我知道是没有你的，我要打你，如果有你，你就报应我，让我死掉。讲完以后朝天开枪，开两枪，上帝我打你。第二个人他就讲，上帝，我不相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你就叫我两条腿断掉，我终身成为残废。好，讲完以后啊，一个鸡也没有死，另外一个腿也没有断，他们很兴高采烈的要赶到另外的城市去宣传他的无神论。在走路的时候，一部车子开过来啊，其中一个人啊就被车撞倒，车祸送到医院就死了。那另外一个人，他料理完他的事情以后啊，他就赶了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宣传。火车已经要在开动，他呢，他因为要急嘛，他就硬要跳到火车上去，跳又跳不稳，结果又就跌到火车轨道里，两条腿就被车轮压过去。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在美国怀俄州有一个人名叫波读，他在世的时候他非常的猖狂，极力的反对神，反对圣经，没有神，圣经是假的。后来他为自己来造一个墓碑，在坟墓上造一个墓碑，他造一个墓碑上雕塑一个铜像，铜像的右手拿一张纸头写着人类任意行动，那就是意思说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根本没有神的。另外他一个脚踩了一本书，就是圣经， 他说根本就是没有神，圣经根本就是假的。如果圣经是真的，如果有神，那我这个坟墓就愿给蛇居住。当他82岁过世的时候，当他的棺材被抬进墓穴的时候，就有一条大蛇伏在那里。他们马上就把这个蛇把它杀掉，杀掉以后马上又出来4条蛇，以后每天那个蛇就陆续不断的出现在这个坟墓里，而旁边的坟墓都没有蛇。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就是从因果报应，从神的愤怒来说明有神，这个不需要你信基督教，人人都可以看见的。第二件事情，罗马书1:19，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在人心里有哪些是知道是有神呢？我们讲第一件事情，人心有求神欲。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人心有宗教本能。你无论是在非常文明的地区，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寺院教堂人在那里敬拜神，或者在文化非常低落的地区，你就可以看见人跪在地上，两手朝天伸开在那里来拜神他不管他拜什么神，你都能够看见人有一个求神欲。人有一个求神欲，你平常的时候好像没有需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但是当人有难处的时候，这个求神欲就会暴露出来。有些人他受到冤屈的时候，他好像有冤没有地方伸，老天哪，你知道吧，老天哪，你有眼啊，求神欲就出来了。有一位姊妹，她的丈夫没有信主，她一直为她的丈夫祷告，后来她的丈夫生了癌症。生癌症的初期，她丈夫说没有什么，人总归是有病的，人总是要死的，你不要大惊小怪嘛。但是弟兄姊妹还是迫切为这一位先生祷告。后来到癌症中期还没有声音，一直到癌症晚期的时候，他要临终了，他想到他的归属到哪里去，他想到他的一生马上要结束了，哎呀，那一个时候求神欲出来了，他需要神。感谢主，后来这一位先生他信了主。所以这个姊妹说，虽然我的先生这么早就过世好像对我们家庭说起来我们是一种非常伤痛的事情，但是为着他在最后他还是能够相信神，我为此还是感恩。是的，人心有求神欲。我们来看诗篇107篇，诗篇107篇，我们捡几节圣经来念。在107篇第4节到第6节是讲到一个旅客，他走到旷野没地方可以住又饥又渴，在那一个时候他就要呼求耶和华。在第10节到13节是讲到人因为自己犯罪囚在监狱里面他那一个时候他有力量也没有地方可以伸，他觉得前途就是完了，在那一个时候他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在17节到19节讲到人在疾病的时候要临近死门， 他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在二十三节讲到在海洋当中经营在大水当中经理事务的，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理由，总的一句就是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己的智慧没有办法可施，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可展，在那一个时候他就要哀求耶和华。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是的，你平常在家里，你觉得好好的，你不需要有神吗？你不觉得说需要有神的帮助吗？到那一个时候，你实在没有地方，你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你现在天又黑了，也没有地方可住等等，再有那个狮子豺狼再跑出来，你那个时候你看看你求不求耶和华。第十节到十三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我听见有很多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好像觉得很绝望他们的希望没有了，他们本来盼望这样盼望那样，他们要这样做那样做，现在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当人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信主。所以在监狱里面的传福音工作也是非常的宝贝，也是非常的重要感谢主。在十七节到十九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处，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所以在一个人在疾病的时候，当疾病的时候很容易来要寻求神，所以在医院里面的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很重要，有很多医生护士他们都是信主的他们看见人尤其要临终尤其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非常容易信主。第二十三节讲到在海洋当中狂风大浪的时候船要沉下去了，他要呼求耶和华。我认得一位弟兄，他说我本来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嘴巴讲信耶稣也不知道信什么，到最后有一次他出去到深海里去打鱼，当他去打鱼的时候船不知道怎么有洞洞了，所以水就进来，船沉下去，来不及救了，来不及救，他就是眼看他就死了。主啊，我求你救我，我求你救我，我真的要来认识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主啊求你救。他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根本没有可能，一艘船就开过他旁边把他救了上来。这位弟兄也照他自己向神所允许的好好的爱主，他说我的志没有认识几个，但是很奇妙的，当他被救上来以后，他愿意好好的爱主，他说我祷告，我不断的祷告，我的圣经已经读过两遍了，他都会读了，感谢主的恩典他当场还读给我听听看，你看我这个读的对不对，你看看我这个理解的对不对，感谢主。这个诗篇一百零七篇我们刚刚念的几节圣经，主要就是说暴露了我们人有求生欲，人在平坦的时候，在无忧无虑的时候，在不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想到神，但是当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要呼求耶和华。真的，你今天地震整一整，你地震整一整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是叫谁啊？你还不叫老天救救命啊？有的人 啊，我记得曾经看见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她碰到强盗，她碰到强盗把她啊绑票绑去了。她在这个时候，你说她怎么做？你说是不是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她求神，神救她，以后她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本来她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她经过这样，她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求神欲，在人心里面有求神欲，表明是有神，才有求神欲。第二件事情，人有良心，在罗马书也讲到人有是非之心。什么叫做良心？我常常听见人跟我说，我不相信神，我不相信鬼，我是凭良心做人，我只要凭良心做人，我不相信老天有一天叫我 到地狱去。诶，我要开玩笑说了，你刚刚不是说你不相信神吗？那什么地方来老天呢？所以事实上在人心里面，他有一个良心是对着老天的。其实这一个良心也就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看不见的一个立法机关。这个良心不是对法律的，法律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法律它有条文的，我们就照法 条文去做。但是在人里面有很多事情你跟法律没有关系啊，你为什么不做？因为你良心不安，你良心发现。所以人里面有良心，说明有神。除了人里面有良心以外，还有第三，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把永生摆在人的里面，也就是说人里面有一个永生的概念，有一个永远的概念。我们中国人他很欢喜写当一个人过世了送花圈，写某某人永垂不朽，对不对？他怎么会永垂不朽呢？这个肉体会朽坏的嘛，但是人总想在人在以后还有日子，人有永远的概念的，人有永远的概念。因为人里面有一个应该是放永生，如果人里面这个没有放到永生呢，人就有饥渴，人心饥渴说明有神。有一个人，他有一天他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他对医生说，医生，我最近一直吃不下睡不着，而且我做这个也不是做那个也不是，我很想死，你看看我是什么病。结果医生呢给他各样的检查都检查了是机器方面是 X 光的检查也好心电图检查也好，不管是血液的检查，什么都检查了。他都检查过以后，他就跟这个病人说，你都没有病，我看你是心理的病，你既然是这样，我劝你，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好的小说来看一看，来散散心呢？这位病人说，不行，我都试过了。那医生说，不妨你到外面去旅游旅游，走走去散散心呢。这个人说，也不行，我也试过了。那医生说，那附近有电影院，你去看看电影吗？他说，也不行。哦，那医生就说，哎，我们这里啊最近戏院里面来了一个小丑，这个小丑演戏演得非常的好啊，人家呢是满面愁云啊，给他一眼啊捧腹大笑啊，所有的都没有了啊，所有的愁云都消散了，你不妨去看看。这位小丑，这位病人，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这一个小丑，我可以使别人捧腹大笑，但是我没有办法消除我自己的愁云。他 说我也实在可以说，有一些人他表面上是捧腹大笑，但是他实在他的里面还是满腹愁云的。他说表面的和里面是两件事情，我可以使别人满腹大笑，我没有办法解去我自己的愁苦。是的，人心不会得到满足，除非你真正的得到永生，因为人里面只有把永生才会满足，除非你把永生摆在里面，你不可能得到满足。人里面有这个饥渴的感觉，有一个不满足的感觉，本身是说明有神，因为神是世人满足的神。好，我们刚刚讲普通启示的第一点因果报应，我们现在啊讲的是普通启示的第二点，从人的本性来说，与民有神，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灵里面，人心有求神欲，人心有良心，人的里面有饥渴的感觉，不满足的感觉，这是说明有神。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点，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是讲到从大自然的受造来说明有神。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文化知识，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当我们朝天空看一看，我们看见天上有那么许多日月星辰，我们如果朝地上看一看，地上树木花草啊，春天有春天的树木花草，夏天有夏天的，秋天有秋天的，冬天有冬天的，我们看看海里的鱼，我们看看空中的飞鸟，我们不能不说一切的创造，一切的构造是那样的奇妙，一切的安排是那样的有秩序。你看春夏秋冬多么有秩序啊。当人们啊一个人造卫星啊发到天空中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庆贺科学的成功，我们实在非常佩服啊这一些科学家辛勤劳苦的成果。但是你有没有看见那许多天上的星本来摆在那里，大家没有觉得稀奇，一颗人造卫星发上去就稀奇的不得了。我们有看见人用蜡做的果子啊，用蜡做的苹果，用蜡做的香蕉，用蜡做的葡萄，你有没有听见人家说过，哎呦，做的真好，像真的一样。我们有没有看见那真的是谁做的呢？这个做的真好，我们会说，哎呦，这是哪个厂做的，做的这么好啊，哦，也许你也想去买。但是你有没有看见那真的，那真的苹果，真的香蕉，真的葡萄是谁做的？有一位造物主，是超过人类智慧，超过人类的聪明，超过人类的能力的那一位做的。所以我们说从大自然的受造说明有神。好，我们现在我们刚刚所讲的是神的普通启示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知识。我们现在看一看，因为神普通的启示，所以使很多人都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真神。因为人有求神欲嘛，所以大家要找嘛，因为有沾伤，所以大家找来找去可能都找错了啊！看见某某人，哎，你是不是沾伤，看见某某人，你是不是沾伤，那为什么会找错，是因为有沾伤，所以找错沾伤。冥冥之中有一位神，但是因为人有罪蒙蔽的缘故，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真神。在诗篇里曾经讲过，他们把荣耀的神变成吃草的牛的像。我们因为人错误， 他对这个神不认识，所以甚至把人 把神变成偶像，变成 牛的像都有的。冥冥之中人所认识的神产生了很多宗教，这个基本上这些宗教都是承认有一位超乎人类以上的造物主神。基本上每个宗教也都认为人应该敬畏依靠这个神，人类的幸福是在乎和这个神保持正常的关系。世上一切的苦难是因为人的罪而产生的，所以人要恢复和神的关系，人因为罪与神断绝了关系，人要恢复跟神的关系啊，就开始用种种自己努力的办法，比方用苦身啊，用修行啊，修路啊，铺桥啊，来积功德啊，等等人为的努力。但是我们要说，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没有办法使人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单纯的神的普通启示，人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神要特殊启示，神要向世人讲话，神要向世人行神迹，神向世人全面系统讲话的记录，那就是圣经。神赐下圣经来，通过圣经使人能够知道宇宙中有一位，也正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通过圣经我们知道这位真神名叫耶和华真神，通过圣经也启示了我们关于神自己的性情，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有绝对主权等等的性情。通过圣经启示了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是永生的源头，他自己是永生，他是永生的源头，他也乐意将永生赐给人。什么叫做永生？永生就是永远不死、不朽坏、不衰残、荣耀的生命，叫永生。通过圣经我们知道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管理者和审判者。通过圣经神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他渴望世人能够到他的面前得生命，因为得到这个生命就得到了平安、喜乐、满足、福乐。通过圣经也让我们知道，人靠自己没有办法能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为人类预备一个救主，神要为人类设立一个救法，让人类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得生命。圣经启示了关于神一各方面的性情、知识，让我们知道神不只将圣经赐给人类，通过圣经来启示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而且还把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神他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名字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就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耶稣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通过他的教训，他 他通过他医病赶鬼等等的事情，通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生来告诉我们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他说，你们如果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是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因为神和他的儿子原来就是一位，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是是一体的神。所以神他把他儿子赐下来，通过他的儿子来让人来认识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如果说通过圣经我们知道了有一位神，更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实在是有真有活的神，这一位神实在是爱世人的神。请问大家，我们认识了圣经，认识了耶稣所介绍的神，我们能不能得救？我们能不能得救？不能，不能。是的，因为我们下面要讲，人根本不可能到神的面前。你知道神是好的，你知道神是对的，但是你没有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的，人是有罪，人在魔鬼的权下，我们没有可能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不但到地上来告诉我们有一位神，将神来表明出来，让人因看见耶稣就看见神。不只是如此，而且耶稣基督亲自在十字架上要完成神为人类所设立的救法。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完成救法，使我们可以脱离魔鬼的权势，使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解决，我们才可能到神的面前。神特出启示，神对人说话，那就是圣经。神向世人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到地上来，不但将神来表明给世人看，而且耶稣基督亲自要成为人到神面前的道路。好，我们现在要讲一下，就是说既然通过启示我们知道了有神，我们知道宇宙中有独一的真神，而这一位神是爱我们，那我们也渴慕可以到他的面前。我们现在要讲拦阻人不能到真神面前的因素是什么？罪和魔鬼的权势。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讲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知道也罢，我们不知道也罢，你生下来你就是生在魔鬼的权势里面。我们讲不是讲哪一个国家，乃是讲全世界。全世界的意思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国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已经是生在魔鬼的权势里面，我们是属于魔鬼的人，魔鬼不会放过我们，让我们到神的面前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人类在神面前的道德情况是什么？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这个是讲到人类的罪。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把这个罪他分成两方面来讲。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罗马书第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是讲外邦人的罪。罗马书第二章他是在讲到犹太人的罪。 讲到外邦人的罪，他在啊，他分成三方面来讲。从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23节，他是讲到敬拜假神、敬拜偶像的罪。不仅人在道德上犯罪是犯罪，而且如果在信仰上的错误也是犯罪。比方说一个孩子对他的父亲非常的没有礼貌，甚至他打人，他骂他的父亲，或者是怎么样，他在他的父亲面前他是罪。但是如果他否认他作为他的父亲，而且他认别人为他的父亲，在父亲面前更是罪，是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同样，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承认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认他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而你去随便拎起来一个神就来拜，那在神面前这是一个罪。所以有的人认为基督教不需要那么狭窄吗？条条道路通罗马吗？什么都可以的，为什么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唯一真神，其他的神就不是呢？我们说其他的神是不是只有一位真神？如果因为有假的太多，当然你假的大家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当然大家都最好都欢喜是假的，那么大家都是假的嘛，那就不要认真了嘛，对不对？我们信的是独一真神。所以我们如果敬拜神，敬拜假神，敬拜偶像，这是罪。第24节到28节讲到放纵情欲，玷污自己的身体，行种种可羞耻的情欲，放纵种种可羞耻的情欲，这是罪。这是讲到第二种的罪。第三种在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2节，保罗在这里罗列了24种的罪行。我们来念一下28节开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惭愧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在这里保罗罗列了24样罪。同样在马可福音7章21节22节，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提摩太后书3章1节到6节，都列举出人类各种不同的罪行。所以我们说人在神的面前不管是你是拜假神，是你是罪；不管你是放纵情欲，行各种种种可羞耻的情欲的事情，你是罪。现在我们在讲的，在你存邪僻的心，在道德上放出种种的罪，这是外邦人的罪，一般人的罪。什么叫做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除了犹太人的自己是犹太人以外，在犹太人以外的人他叫外邦人。犹太人为什么把自己跟外邦人区分呢？因为他认为他是好的，他认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 他们是照着律法去做事的。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告诉了他们，就是说其实外邦人的罪你们也都会犯，比外邦人还多加一层罪是什么？因为你知道神的律法，你并没有能照着律法去做。你能够说你照着神的律法每一条去做，从来没有违背吗？你能够说你照着你的良心去做，你从来没有一次不违背良心吗？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他比外邦人还多一层，他吃法犯法，加倍罪。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说我们分有一些人比较明显的是外面的道德行为的败坏，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会讲，我不像那些人啊，我不像那些人，我比他们好啊，我是按照清高的道德律来行事的，我一直都是凭良心做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请问你，凭着你清高的道德律去做，你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一次吗？你都能够照你的道德律去做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回答都说，当然做不到嘛，但是尽量做嘛。在法律面前，你是犯一条罪你也是罪，你犯众条罪你也是罪，你是罪人。所以在神面前，男主人到神面前的，不但是因为我们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魔鬼不会放我们的，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人，总结一下，你是外邦人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在外面的道德行为是败坏的，而你是自命清高的有道德律按良心做人的也好，在神面前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你没有可能不犯罪，你没有可能永远按照你所认为的道德律去做。何况人所要求的道德律跟神的道德要求还不一样，你的良心跟神的良心还不一样，神的要求还不一样，就是按照你的道德律，就是按照你的良心，你也做不到。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亏欠了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神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神是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既然神是圣洁的，我们每个人又都是罪人，我们怎么可能到神的面前呢？是的，神爱世上的人，神渴慕人到他的面前，人我们也想要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两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一个就是我们在魔鬼的权下，一个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好，我们现在说为什么需要寻找真神，为什么需要信耶稣。我们说宇宙中有真神啊，有拦阻人到神面前的因素，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个真神呢？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呢？我们知道希腊的国王亚历山大啊，他28岁登基啊，他一时称霸世界啊，他真的是英武有名啊，国富兵强。但是当他32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喝酒醉了啊，他酒精中毒太深，他要死了。他想到世界的荣华富贵，他得到了这么多，他怎么样，他不能带去嘛，他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去。所以他跟家里的人说，当我死了以后，你们把我放在棺木里面，我的棺木旁边啊，左边右边开两个洞， 让我的手伸到棺木的外面去，你让当我你们抬着我的棺木在那里游街的时候，让我的手是这样的啊，让人看见说我是空空的来，也是空空的回去。一个没有神的人生，就是一个没有永存根基的人生，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你说价值在哪里？你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你有哪里有根基？你死了你也就没有了吗？在美国早期刚刚开发的时候土地非常的多，有一个人他有很多的土地，所以他卖钱，就是说1000块一天。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付1000块钱，他跑一天，跑的时候从哪里开始跑，回来也要回到这一点，那么这一块地就是他的。有一个青年人，他就付了1000块，他就开始去跑了。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穿了一些衣服，也带了水瓶带了一些东西吃的东西要开始跑。但是当他跑呢，热了，把衣服丢掉了嘴巴干了，稍微喝一喝，他马上就跑。他想不能耽误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啊，你多一分钟时间，你多一块就多一些土地啊。所以他就跑，他肚子饿，他就对肚子说，你忍耐一下，我们将要得到一大块土地了，那一个时候就慢慢吃了。所以他也不吃也不喝，还到中午回头一看了，哟，一大块肥沃的土地，非常的高兴那么他再继续的跑，照道理应该跑的跑回去了，因为说你早上跑的多一点到下午你累了嘛。那他们的规定呢是早上太阳上山跑到太阳下山。哎呀，他眼看太阳要慢慢的下山的时候，他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终于到太阳下山，他跑到了。他跑到了以后他把那一个他动身的时候插一个旗子，他到的时候把一个旗子拔起来，当他拔起来，别人要过去来祝贺他得到了这么大的一块土地，他已经倒在地上死了。托尔斯泰写这一个小说的时候，给他起名叫人需地几何，一个人需要多少地，因为这块地是他跑的，所以他们就把他埋葬在这块土地上。人需要6尺地，8尺吧，你就8尺地吧。所以这怎么样，他跑了一生，他跑到了，有没有永存的价值？他有没有根基？所以没有神的人生，他是没有永存的价值，也是没有根基的人生。在诗篇90篇形容到这个没有神的人生，一个人生只像什么？像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人的一生只是像一声叹息，度尽的年岁像一声叹息。我们看见我们很多亲爱的老年人，其实我自己也进入老年了他会讲到他的一生什么什么的时候，但是讲到最后，唉，都过去了，不要再讲了，一切都过去了。人生像昙花一现，没有根基，没有永存的价值，没有永存的价值。因为当你倒下去的时候，你的价值也跟着就倒了，你到哪里去？所以为什么需要寻找耶稣？因为神要赐给我们生命，神要给我们生命，我们才有饱足的人生，我们才有根基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以后我们要谈。 基督教不是宣扬消极的人生，乃是告诉我们怎样从这消极的人生找到积极的人生，乃是怎么样说从消极的人生当中我们明白人生的真谛是什么。诗篇九十篇照样告诉我们，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慈爱，神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今天基督教乃是要叫我们怎样脱离一声叹息，乃是进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的生活。第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需要寻找真神？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每个人都承认的啊！不管你是有钱没有钱，你是贫穷，你是富足，你是智慧，你是愚蠢，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有一天要死，死是最公平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下面一句话：死后且有审判。你对法律面前，你如果犯了罪，你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在神面前，我们人人都有罪。圣经上说，有一天所有的案卷都展开来了。今天有录像带啊，我们可以看录像带，看见啊很多事情，记录人的很多的事情。照样，今天我们的一生，神都记录我们。当全世界有一天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一切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审判的结果，因为他有罪，他就要到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去，在哪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今天为什么需要寻找耶稣？我们除了因为耶稣要给我们宝珠的人生，耶稣要给我们有价值、有意义、有方向的人生，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永火，脱离神的对我们的审判。福音，基督教要传大好的消息，福音，因为神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成人，神要我们各个人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的生活，神要我们各个人脱离永火和那个从不死的从不灭的火。感谢主。